很开心，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很高兴在新的一年，这是第一个主日，可以这是再一次在讲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去阅读神的话语。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很多人呢，其实都会定下一个新年的目标。我尝试这是把一个新年目标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放在网络上面去看，发现有什么呢？给你们看一下啊，有没有看不看到那些的字，或者是太细了？对，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差大的特别，我就是我把新年快乐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然后发现呢，大部分的建议呢都是离不开就是健康啊、减肥啊，或者是就是啊、要多一些睡眠的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就会建议你就是啊、多阅读几本书啊，去多几个地方去旅行。所以不知道你现在这一刻，有没有就是为2026年已经定下了一个今年的目标，而你的目标会不会真正就是怎样子的，就是啊规律运动啊、健康饮食啊，或者是睡眠多一点呢？就是其实目标跟方向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正如在教会这新的一年，我们也有一个主题，刚才敬拜队已经带我们看见我们这一年的主题，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坚守使命，拓展神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在2026年的一个主题。所谓这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神。神，为什么这是开始？这是开始的一点，这是为什么这么关键呢？最近我读到一本书了，它就是提及到一个关于行动力的一个观察。这是怎么了？这是作者他自己分享，他过去呢，他自己关于行动力，他过去一起床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他过去一起床第一时间就会拿起手机去看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有什么好看的东西，然后希望用一个轻松的心态，一个状态去开始新的一天。结果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就是整天下来，他的专注力，他的注意力就会不断的在分享，就是分散，就好像呢，生活就是好像一个没有掌舵的一个小船，就会整天下来就会随波逐流的一个状态。然后终于有一天呢，那个作者他非常非常的一个自责，他觉得啊，不可以这样子了，他决定要用一个很强大的自制力去改变他的现状。然后他发现也是没什么可以做得到、改变得到，因为他发现什么呢？因为人的惰性真的太强大了，就算他很想用意志力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他觉得啊，发现人的惰性真的太强大了。然后他不停断的想，不停断的去找方法，然后他发现一个真相是什么呢？他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真正的行动力不在于你强大的意志力，不在于你强大的自制力，而是在于一个很底层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系统规律。是什么规律呢？是一个增强回路的一个思想的系统规律。是什么呢？画面就好像一个就是两个小孩子在吵架，你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说就是好像两个小孩子在吵架，一个小孩子打了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子一拳，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子呢就会用更大的力气去踢他一脚，然后如此类推，他们就会越来越用力。这是人的 行动力就是好像这样子。比方说如果我们一早晨第一时间，如果你是打开手机， 然后你刷视频啊，刷一些好看的东西的话呢，你的眼球呢就会被这些事物去吸引，然后你每一次点击就会越有更大的欲望去点击下一条更好看的视频，然后整个回路呢不断的增强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呢就会被无限的分享。当你真正要做一些很困难啊、很浮躁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不容易去进入那个状态了。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早晨的时候，相反你避开那些轻松啊、娱乐这些吸引的时候，你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呢，你就会发现呢，你做得非常的顺利，然后随着你工作越顺利，你状态越好了，你的回路你就会不停的增强。所以就是为什么开始你做什么，你决定什么是那么重要，就是你的注意力那个回路是正面还是负面，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你最错的一个最初的那个选择。不好意思，我国语进步还在进步当中，可能听的时候比较用力一些。所以就是回到我开始，因为什么开始这一点是那么重要，因为你开始决定你做什么，你的回路就会不停的增强。你开始是做一些刷视频，你就越来越朝上这个方向去走。如果你开始的时候是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会越来越习惯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方向也是，在新的一年这一年的开始，你和我们打算怎么去计划这一年是怎么度过了。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就是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为了多一个建议，而是让神重新去校准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生命方向，去教导我们在新的一年到底怎么去做，才可以做到一个坚守使命，回应呼召，拓展神的国，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了。在讲道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很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你每一天每一刻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你的供应、你的保守都是满满的。主啊，很感谢你。我们在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我们今天回到你的里面，主啊，求你就在今天对我们说话，今天去重新的去。就是重新的帮助我们走到你的里面。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说要决定我们这一年下来要怎么方向的时候，主啊，求你就是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走到你的路上面。今天的早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你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会阅读的经文就是诗篇第八篇啊，如果看到的话，不如我们一起来读了啊，一二三，耶和华我们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应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经历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回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岛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谢谢大家。这个是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呢，其实相对来说呢，这是 一篇比较短呢，整体就是只有九节的一个诗篇。但是虽然是很短短的一个诗篇，但是却非常的浓缩的一个诗篇。然而你会发现呢，虽然只有九节，但是呢，从头开始到结尾，这是重复的，围绕的在同一个宣告。那个宣告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换言之，这一个诗呢，很有趣的，你发现它不是从人的处境开始，也不是从人的问题去出发，它是一篇就是对神的一个敬拜和一个惊叹去开始的一个诗篇，然后最后也回到对神的一个敬拜之中。所以如果呢，如果你的圣经是和谐本的圣经的话呢，除了你看到这个一到九节之外呢，你可能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呢，你可能会看到呢，这个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会说只是大卫的诗，大卫，君王大卫。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大卫是谁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举手时候让我看一下啊，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大卫王。OK， 好，谢谢，看到了。对对，这个就是君王大卫所说写的一首诗。然后大卫呢，其实如果你就是回到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或者是你已经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他是谁呢？他是一个牧羊人呢，然后被神所拣选，然后经历了一个征战。然后逃亡啊，掌权呢、啊，他的一生呢，其实充满了一个很高很低的一个起伏。然后他一生呢，充满了荣耀跟破碎在里面。所以，这一个诗篇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虽然诗篇第八篇不是一个讲人物啊，不是一个自传的一个诗歌，但是整首诗呢，它焦点呢，它虽然没有说我啊什么我什么，但是只是说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有趣的是，整首诗跟大卫自身的一个生命经历呢，却产生一个呢很深刻的一个呼应。怎么说呢？这个大卫就是第八篇没有说大卫发生什么事，他生命发生什么事，但是却非常的贴近大卫他怎么理解他自己一生。他不是用他自己的成就去定义他自己，他却用神的恩典去理解他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位置。整首诗最震撼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第四节当中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这真正就是一个曾经被神去抬举啊，然后仍然记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才可以发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惊叹。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可以从那个诗篇第八篇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浩瀚伟大的创造主面前，我们才可以看到那个伟大的神，才可以真正明白为什么怎么渺小的人竟然被他所顾念。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诗篇第八篇的重要主题，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这个神，才可以明白为什么人这么渺小竟然可以被他去顾念。这个就是这个诗篇的重点。好了，所以第一点，这是伟大的神跟微小的人。在诗篇 第八篇一开始的时候呢，诗人已经很清楚的做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说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圣经当中呢，名这个字，这是你的名，名这个字呢，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称呼啊，一个名字而已。就是好像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教导我们要奉他的名去祈求一样。名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代表着不只是称呼，还包括了一个人的身份啊、地位啊、他的权柄啊、他的作为啊，甚至是你可以，这是名这个字，其实代表一个对象的一个整体一样。所以简单来说呢，当诗人这样子说，就是说你的名可其美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颂赞神他自己，他传个自己在全地是何其的荣美。所以换句话来说呢，第八篇一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是什么呢？这是诗人将世界的中心重新去校准。这是说什么呢？这是世界不是围绕着人去转，而是神，唯有神才是全地，才是世界的真正的中心。然后随后呢，诗人也补充了一句了，他补充了一句是什么呢？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意思这是说什么呢？这是神的荣耀呢，不单只是这是在地上面被看见，而且是呢，甚至是高过诸天呢，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理解、可以衡量、可以掌握的一个尺度。所以这一句其实就是去概括我们对神伟大的一个理解。其实这首诗在这一句话已经给我们定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调。这是什么呢？这是原来从来神的伟大从一开始就不是人的理解可以参考的一件事，这是已经超越我们人可以理解、我们人想象到最高、最深、最近的一个位置也好，也不可以去量度神的伟大的一个程度。就是在诗人的这两句话，就是做了这两件事，就是崇敬、崇圣、校准神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就是第二件事，就是说从来神的伟大都不是我们人可以衡量、可以理解的一个东西。然后这次借助在第二、第三节里面呢，开始诗人就开始去透过神的作为、神的整体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神的名是如此的荣美。在第二节当中呢，诗人他说神的能力从来都不依靠人的强大，相反就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最软弱、最无力、最看不起眼的婴孩也好，在神的手里面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呢，就算敌人是一个自以为有力、自以为很伟大的东西也好了，都可以使他闭口无言。这个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抽象的一个休息，也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想象。这一句话其实真正呢，就是大卫，作者大卫他自己对于神工作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如果你认识圣经里面那个大卫，那个大卫王的话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呢大卫会写这一句话，就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确实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大卫自己的一生真正就是这一句经文很具体的一个写照。他本来其实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他本来其实只是一个很被忽略的一个牧羊人，在他的新兄弟眼中他是毫不起眼的，甚至在就是对他的父亲而言呢，父亲就是撒母耳有一天去找他的父亲说我要找你的儿子去告立他成为以色列的王。 但是他父亲呢却忘了大卫的全灾。这是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但是却就是这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在神的手里却成为那个有资格成为以色列王的一个人，而真正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人，却成为神去拣选去使用去使敌人无口可说的一个人。而正因为如此呢，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宣告，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就将会了在2026年下一年，我们这一年的全年查经，就是看圣经那个当中呢，我们在这一年将会从福音书，然后转回用一年的时间，我们会在这一年一同去查考撒母耳记下。这是这一年我们不会再查福音书了，我们这一年会查撒母耳记下。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就是透过撒母耳扫罗大卫的故事去学习。学习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说教会我们要坚守使命拓张神国的时候，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就是听命生育献祭，然后我们到底怎么去用仆人静听的一个心去先听清楚神的心意，用祷告的姿态去回应行动呢？我们接着这一年我们就会从撒母耳记去学习这一点，就是顺服，因着顺服就算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好，也可以成为那个被神使用使敌人无话可说的一个人。在这一年我们就会去学习这一点了。然后回到经文，世人不单只是从人的软弱去看神的能力，还有他把目光去抬高一点，抬高什么呢？从第三节，他就是世人举目观看，但他看到的不是床前明月光，他抬头观看，他看到的不是床前明月光，而是看到的是宇宙的浩瀚。他说：“我刚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人用字不是说你大能的手去做，他是说你指头所做的。指头意思不是说要贬低那个创造的伟大的工作，而是要突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这是什么呢？这是就算是人眼中非常浩瀚无比的宇宙也好，在神里面都只不过是指头的工作而已，都只不过是指头的工作而已。的确啊，我们作为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宇宙的浩瀚是怎么的一回事，但是真正就这一个对比之下，我们人才能真正的理解就是自己的本相原来就是怎么何等的渺小，就是这样何等的渺小。然后就在这个惊叹当中呢，世人就发出一个全篇最关键最震撼的一个提问了，他问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原文呢，其实人算什么呢，其实直译了可以就是译作就是人是什么，是一个问题来的，这是问世人，这是问人是什么。但是和谐本这里呢，就是用了算这个字。其实我觉得他用算这个字呢是用得很好的。为什么怎样是说呢？因为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反问句来的。它是一个反问句来的。他用算这个字把这个反问句呢翻译得非常的精彩。他这里说问就是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不是说人是一无是处，一无是处，他不是这样子说，他是在问，他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人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人其实根本算不上，就算你觉得你多么厉害的人也好，你知道宇宙是多么大吗？你知道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你知道宇宙是多大吗？ 其实我们讲不出来，就算你是多么厉害的人也好，世人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神，人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神竟然去纪念他，顾念他。有时候真的，我们真的会不忍不住地问啊，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才可以被神所看重呢？我们怎么去有什么资格才可以被神所看重呢？是不是足够的聪明才可以被神所看重呢？是不是足够的厉害啊，做得多么的努力才可以被神所看重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去衡量我们的自己的，真的是的。但是第八篇节里就是在提醒，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原来从来中心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从来世界的中心都是神自己。人之所以被顾念，其实不是因为人足够的好，不是因为人足够的好，而是因为单单是因为神足够的爱，这样子而已，就这样子而已。人之所以 被顾念，从来都不是人做的足够的好，而是单单是因为神足够的爱，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仍然把这一波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词去量度自己，去衡量自己做的做不够不够好啊，值不值得的时候呢，你很难很难去听到神真正的声音的，你很难去听到神的真正，因为你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去衡量自己啊，值不值得，够不够好。但是如果当人愿意去承认自己的渺小的时候呢，神往往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动工，开始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这就是这样子的奥妙，人算什么，其实真的算不得什么，其实单纯是因为神的爱而已。所以诗篇第八篇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去沮丧啊，然后失望啊，觉得自己很没用，不是这样子。他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真正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知道自己，就算你是多么的厉害，你也是多么的渺小的一件事情。而真正是这一份渺小，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一份很在属灵里面的清醒。清醒就是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这是原来神顾念我们，看重我们，托举我们，使用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算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算的是什么，而是单单是因为神足够的爱，一份无条件的爱，这样子而已。这个就是第一点，伟大的神跟渺小的人。第二点啊，被冠冕的管家，被冠冕的管家。接下来世人并没有就是单单停在那个神顾念人那个层面，反而他进一步去说一个很惊讶的一个真相，就是什么呢？这神不单只是顾念人，他更主动去抬举人，去托付人。世人说他说啊，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啊，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描述的画面呢，其实真正呢，这是很明显，这是呼应着什么呢？呼应着创世界第一章的画面。这里其实就是呼应在创世界第一章的画面，我们一起看就明白了。在创世界第一章26-28节里面是这样子说的，他说神呢，这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形象去做人，然后怎么了？就是派他去管理了，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而全地，然后地上的昆虫啊，什么什么，还有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治理传递。所以人被造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存在这个地方，从来都不是偶然，就是什么宇宙大爆炸，然后人突然偶然就发生。人从来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从来都不是这样子。因为在神里面，人一开始就在创造的秩序里面担当一个非常的独特的一个位置。诗人这是作者，他这是形容这个使命的身份，这个使命的身份是一个荣耀尊贵的冠冕。这是我们这个徒的身份，在世人眼中，他形容这个使命的身份就是荣耀尊贵的冠冕。世人用这个赐这个字，他不是说什么，他是用赐这个字来描述，就是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之所以能够去承担这个使命，去可以去管理，从来都不是靠人的能力去有足够的能力去换取来的，而是神主动赐下的一个身份。神的命定从来都不是要求我们证明我们是值得，我们是先被他说这立乐，然后被抬举，被差遣。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呢？想象一下，就是世界上有哪一份恩典是比这个更好呢？什么呢？就是你想象一下，有一位主，他拯救你，他接纳你，他看重你。还有就是甚至就是你做不到的位置上面，他会亲自的陪你去做，去看顾你。世界上有哪一份恩典比这一份恩典更好呢？你想象一下，这一条龙的一个计划来的，他拯救你，看重你，抬举你，还有你做不到的事情上面，他也陪着你，跟着你一起做，为你去做你做不到的事情。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神。所以使命的确是冠冕，而更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回应恩典的一个生活。诗人说，你派他管理手所造的万物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为什么这个是很大的荣耀啊，使命之所以是荣耀，是因为我们是参与在神的荣耀当中。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他描述什么呢？他描述世界其实本来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来的。在起初，神所造的时间，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完美、很精致，可以堪称是艺术品的一个世界来的。神，如果你翻开圣经，你就会看到的了。就是神每一天他创造人之后呢，创造完那个世界之后呢，他还会惊叹的说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看这是好的。他第一天做了之后就会说啊，这看作是好的。然后直到第六天的时候，他做完一切的工作，他还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好的。真正就是一个怎么完美的艺术品，神竟然拣选的人，他赋予的人去管理，把管理的责任去交托人去参与，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个荣耀在当中。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使命是一个荣耀的冠冕，就是这样子。管理啊，其实说真的，就是透过工作去参与神给我们的委托。然后我们如果今天说到工作的话呢，现代人往往就是对工作会有一个很负面的理解。我听说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工作是什么呢？对他来说，工作就是为了赚到足够的钱，然后为了有一天不用去工作。这是怎样子？这是很多人对今天对工作，这是怎样子？就想工作就是为了赚到足够的钱，然后有一天就不用再工作。然而是什么呢？圣经所呈现的关于工作的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工作不是在堕落，世界堕落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堕落之前给我们的礼物来的。这是世界在神眼中都是好，都是完美的时候，神就已经给工作给人了，就是叫他们去遍满地面，治理全地。这个就是神给人，这是关于工作作为礼物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说食物啊、休息啊、伴侣啊、关系，这些是神给人的礼物的话呢，那么工作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最基本需求的一个之一来的。你试想象一下就知道了，当人被逼迫这离开他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他很快就会感受到了他的内心呢有一份失落啊、空虚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被造的时候本来就是透过工作在身心灵当中去得以整全，透过工作去参与在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整个意义上面。所以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更是在回应创世界里面第一章的几句话，盼满地面，治理全地，这个是人参与神维持世界的一个方式来的。所以说了这么多东西，经文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诗篇第八篇呢所描述的，其实不只是在古代人当中呢一个世界观，而更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很重要需要面对的一个呼召来的。作为被冠冕的管家，其实如果你用心去想的话呢，神今天所交托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其实也不小的。你用心去想的话，其实神今天所交托我们的东西其实也不小的。打个比方说你就明白了，好像说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时间呢，时间我们可以去想啊，我怎么去使用去享乐，或者是你可以去问主啊，你所交托我的今日，你所交托我的时间，我可以怎么去忠心回应你呢？这个就是其中神所交托我们去管理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娱乐，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来去对神去忠心去回应他所给我们的每一个今天。然后工作呢，他给我们工作，你可以把工作想到作为一个谋生的工具，但是你更可以把工作想象就是做一个成为一个切发令这个世界啊创造美善啊、管理资源啊、祝福他人的一个事情。其实真的在教会里面，你可能觉得啊牧者啊、传道人很重要，是不是？但是你们在世界当中，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当中，你们做很多我们传道人不可以做到的事情的。你想象一下就知道，特朗普，你知道特朗普是谁吗？特朗普很重要，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特朗普重要还是牧羊特朗普的那个牧者重要呢？你这样子想你就知道了。牧羊特朗普的那个牧者当然是很好啦，但是特朗普是不是普川了你们的这样子？这是美国总统，就是他一句话，他的影响呢，这已经影响整个世界了。这是怎样子？我们的工作其实不要小看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用来去创造美善、去祝福他人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三啊，关系和家庭，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去管理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去控制，去在你的关系、你的家庭里面去逼迫你的儿女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对待，但是你更可以就是什么呢？更可以就是用神的爱学习，用神的爱去接料、去培养、去修补他们，去 把他们就是成养育成为神喜欢、被神所用的生命。所以就是说在关系在、家庭里面不是去控制他们，然而是去用神的爱去培养他们，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管理。然后还有很多的、金钱能力、这个你可以视作是安全感的来源，但是你更可以就是把它视作成为建立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的工具。你可以把它视为你自己的安全感的来源，没有人阻止你，但是你更可以因着神的缘故，因着福音的缘故，成为一个建立神国的一个使命工具。教会和侍奉，有些人可能会很在意用侍奉来表现自己，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更可以就是把它视作为一个忠心的回应和托付。所以真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大的关系。今天就算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所交托我们去管理的真的是很多很多，这听起来真的很多，但是其实这一些东西都不是额外加添我们的重担，而是什么？而是早在创造的秩序下面，神早就命令我们要做这一个的角色来的，为我们所赐下的一个很尊贵荣耀的冠冕。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今天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身份呢？今天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荣耀的冠冕呢？我们是不是在尊重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在尊重我们这一个尊贵的冠冕呢？这个就是神要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是以尊贵荣耀那个冠冕去看待我们的身份吗？在这一些的东西下面，或者是被世界所随波逐流就算了。这个就是第二点，被冠冕的管家。很快了，第三点，基督的成全。然而如果在诗篇第八篇当中呢，你发现世界是很荣美啊，但是如果你只是诚实的想的话呢，你不难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当中呢，其实有很大的张力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诗篇第八篇说，人被冠冕，被托付，被差遣，人的万物伏在人的脚下，很美丽的图画，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不要说人管理万物了，有时候人就是连自己也管理不好。世界我们看到的都是混乱啊，都是破碎，都是不共，都是死亡。这一份战力，其实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呢，其实没有被忽略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当中呢，其实新约的作者呢再一次引用诗篇第八篇，他说什么呢？就是引用，就是诗篇说人算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呢他加上一句话，这是什么呢？这是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人。弟兄姊妹，其实这一句话呢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它的含金量，我们现在很喜欢这样子说，含金量，含金量呢是高了，是因为这句话呢，圣经没有粉饰现实，也没有否认神人的挫败，使命破裂，不是因为神的切记失误，而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他说这一句话是因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真的不是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能够艺术品的那个世界那么完美，因为我们的世界真的有罪进入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工作会变成老虎啊，关系会充满了张力，权柄会被滥用，然后世界反过来去压制巨人，不是人去管理万物，反过来是世界管理压住了人，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但是希伯来书呢没有停在这里，他 还加上一个呢，最关键最有盼望的一句话，这是什么呢？他说，但我们看见了耶稣。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第八篇呢，不是去贬低人的尊贵，而是用诗篇第八篇去指出，其实人本来的护照唯有在基督耶稣基督里才可以真正被完成。人在亚当当中被丢弃的那个冠冕，但却在十字架下面的耶稣以人的样式，用爱，用牺牲，用顺服，拿回来。希伯来书的信息不是说人做不到，然后就算数，然后就取笑，就算了，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人做不到，但是基督为人就做成了。所以在基督里，人本来被托付的那个使命，不是被取笑，而是被更新，被恢复，被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里面。我们今天在谈那个被冠冕的管家的时候，所靠的不是自信，所靠的不是自律，而是靠一位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再要做那个管家的时候，我们不要再问就是我们够不够能力啊，而是问我愿不愿意在基督里面忠信，这个就够了。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靠自己去拯救我们自己，而是靠耶稣基督一步一步要在神交托我们的地方里面活出一个管家的生命。所以最后我想就是给大家一个结束的一个话语，这是什么呢？其实第八篇真的很好的一个诗篇，因为它开始到结局，它都是在讲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只是因为他创造伟大，也不但是因为他顾念我们只是渺小的人，而是更因为在基督里面，他重新成全了人本来被托付的那个使命。所以新的一年，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的冲劲一直去撑，也不需要靠意志自己去证明自己，我们是靠那个得胜的基督，回到神，重新回到神赐予我们那个身份，就是被冠冕的管家，重新回到神的呼召里面去做管理，去坚守使命，拓展神国。所以最后我想留给你们大家的是什么呢？我想邀请大家，在如果你还没有定下什么新年目标的话呢，我想邀请你一件事，这是什么呢？你在你的座位上面，你可以默默的去立愿，去离愿，立志什么呢？假下我们不用说太多，只是一件事就可以了，专注在一个领域下面。如果我邀请你要重新去做好这个管家的一个身份的话，你会觉得，你会想你在2026年在哪一个领域下面去做好你的管家呢？时间、关心、金钱、工作或者是侍奉呢？你不用太多的，太多我们很难做得了的，只是一件事情，2026年只要满足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在哪一个领域下面，你可以决定在这一年下面重新做好管家的一个角色，你会做哪一个呢？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重新的，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忠心管理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当中，不只是在忙碌，不只是在计划，而是重新真正的以他为我们的中心，在我们所站立的位置上面忠心，好让神真的从我们让别人看见神的名真的在全地可其美。 好不好啊？好，新诗来到这里了，谢谢大家。